上一节课我们讲到这个禅院居住序哈，这个空中跟性中的这个同义的部分啊，辨析这两中的同义的部分，我们讲到第七条完了哈，我们现在看第八条，407页上来的第五行哈，说二谛三谛义者。空中所说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不出二谛，学者皆知不必隐士，性中则摄一切性相及自体，总归三谛，以缘起色等诸法为熟谛，缘无自性诸法即空为真谛，一真心体非空非色，能空能色，为中道第一谛，其有明镜，亦具三义。镜中影像不得互为青黄，言辞个别如熟谛，隐无形自性，一全空如真谛，其体常明非空非青黄，能空能清黄如第一谛，具如璎珞大品本业等经所说，故天台中一尺三谛，修三指三观，成就三德也。我们来看哈，黑板上写的这个有关于这个二谛三谛的这个理论哈，我们来看一下。一般哈，我们可以说这个佛陀的根本教法呢，其实是从四谛开始啊，这个谛的。这个谛的话呢是真实义，四谛呢就是一组四种真实义，就苦集灭道。那么苦集谛道谛呢啊，我们一般是苦集灭道嘛哈，我们一般说这个四谛啊，苦集灭道啊。那么道虽然在后面，可是我们把它放在前面，它都是有为的。苦集是世间的因跟果，灭道，道是出世间的因，灭是出世间的果。那么苦集道，这都是有为法，是世俗性。所谓有为法，各位就是有生住异灭的这种现象，就是有为，就是世俗的。那么灭呢是无为，它没有生住灭的这种出现的，所以叫无为，就是圣义，也就是第一谛，就是真谛。所以呢，这个佛陀虽然讲四谛呢，其实它就是呢有为无为，这就是所谓最原始形态的二谛的观点，就是有为无为跟圣义谛、世俗谛、圣义谛这个部分。那么其实讲起来的话，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现在请各位看这个这边讲的哈，你请看今天给各位的讲义哈，三谛这里面哈，我们看这个璎珞经哈，他说其正观者出谛上有三观心入一切谛，三观者呢说从假明入空二谛观，我们来看这个黑板写的哈。从空入假名平等观，什么叫从假名入空？所谓的假呢，就是一切法因缘生啊，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世俗谛，就是有为的，就是因缘生啊。那么从假入空，就是这边叫做二谛观，其实就是空观啊，就是观察一切原生的万法呢，它都是性空的，就是从假入空，观察一切三颗一切的因界入，这些有为有相之法呢，它都是原生而性空的，所以叫做二谛观，就是空，就是空观。这个二谛观我下面写的空观就是空观啊。那么接下来什么呢？他说从空入假名平等观，从空呢啊出假，我们要从空出假呢，就是呢观察从空性空观察 一切法虽然它是无相的，可它就能够因为缘因缘呢而显现种种相，所以呢就是这个平等观，就是假观，就是观察一切法呢种种妙有假名的现象显现，叫假观。这个平等观就是假观。那么从这两观啊，四二观方便道，这两观呢平等观是假观，二谛观是空观，这个空观假观作为方便在引入什么呢作为方便引入中道第一观，中道观干什么呢？就是双离，双离空有，而且也双照空有，就是中道第一观。这个呢是璎珞经讲的，那么这个是信中讲的，这上面各位看还有一个中论的观势力品里面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这个无有的地方写空啊，其实就是一样啊。这个这一颂哈，这是很有名的，也是叫做因缘颂啊，这是三谛颂啊。这一颂也是讲出这个三谛的思想啊。因缘所生法，这第一句呢，因缘所生法就是讲到三科，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我说即是空，这个因缘所生法呢，他先讲到把这个一切法的就是三科拉出来，这个是虚妄执着的有。那么因缘所生，我说其实空以后呢，就变成二谛观了，就入空观了。一名为假名，就是这第三句一名假名，就是假观平等观，就从空出假啊，意是中道义，意是中道义就是中道观。所以呢就说四谛品啊，四谛品呢在这一个三谛之这一颂的前面呢，有一颂很有意义的，说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以地义谛。也就是说，其实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同样就四谛品而言的话，龙树菩萨没有三谛这个名词，听懂我意思吗？没有三谛这个名词，而龙树菩萨在四谛品里面所强调的世尊的教法是以二谛出现的，听懂我的意思吗？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以第一义谛。所以呢，他的第一谛不是中道第一谛，是真谛第一谛。所以呢如果从四谛品来看，龙树菩萨的思想里面没有三谛，只有二谛。那么这个所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的话呢，这个把它解释成三谛是天台宗解释出来的。那么这样解释合不合理呢？合理，非常合理。所以这里面也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这个思想啊，这个思想是相通的，听懂我意思吗？就是龙树菩萨他的思想里面其实已经含有三谛的思想，他的文字里面也含有了三谛思想，可是龙树菩萨他并没有标举的三谛，而他明明却标举的是二谛的思想。所以呢就是我们来看，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所以在这篇文字里面的话呢，就是宗密大师说，空中说世间一切世间诸法不出二谛，学者皆知，不必因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像中论呢，它里面有三谛的思想，可是它标举的还是二谛。那么信中就是以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这个璎珞本业经里面所说的，可以看到它就标举的这个三谛呢，这个三谛就是很清晰的就把空观、假观、中道第一观呢把它标举出来。我们就举这两段哈，大家知道是什么是三谛啊，从这个二谛，从四谛引申世俗谛。各位注意一下，所谓的世俗谛呢，就是一切现前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就是世俗谛。 那么世俗地因为它是缘起的，所以它的自性自体虚妄，所以是空，这就是所谓的圣义地，就是第一地。这个是呢，就是二地的一个基本的雏形啊，基本的雏形。那么三地呢啊，因为璎珞经还有人王经等等的，人王经有三地，我们没有引，为什么？璎珞经虽然它有三地这个名称，可是它的里面的这个意涵的话呢啊比较有争议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引啊，不让各位呢啊费心了啊。我们看了这个璎珞经的这个三地，就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那么他这边举了一个比喻，他说哈，譬如这个三地就像我们拿一个镜子来看，镜子里面的影像，这个就是有具体的影像，这个就是俗地。他说痴颜个别啊，好看，青的、黄的、红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俗地，就是有具体的影像啊，这是俗地。影无自性，一全空，就是那么这个影像呢，它本身不真实的，就好像是空真谛一样的。那么这个镜子的镜面呢，它是常清净光明，没有任何的影像的，就好像是真谛第一谛一样的。那么所以天台宗依此这个理论呢，修三止三观，成就三德，就是法身的、般若的、解脱的啊。所以他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刚刚也是举了这个中论的哈，说如果我们说般若经它隐含有三谛思想，也可以这样讲。可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即使就四谛品而言的话，龙树菩萨的颂文里面也是明明白白的标举着二谛义，而不是三谛义啊，这个是我们大家清楚的啊。所以他这个宗密大师就说呢，空中啊，般若中的思想呢，它是二谛义，而性中的话呢是三谛义啊，这就是说明呢，这个空中般若中观思想跟如来藏思想呢，在二谛三谛上面呢是不同的。好，这是这第八条这一条的理论哈。接下来我们看第九条，三性空有异。这个三性的话呢，本质上面是唯识中的说法。那么如来藏的经典里面呢，也有这个三性的说法啊，因为如来藏思想呢跟这个唯识思想，其实他们呢基本上是一条路，你说它相通也可以。比如说像这个密严经的话呢，它就是唯识跟如来藏混合的一个经典啊。这个密严经、楞伽经的话呢，它是讲如来藏的，可是它也有大量的唯识的理论。这是讲到这个代表性的经典哈。这个三性空有，三性我们大家知道就是遍计之啊，依他起跟缘成实。三性呢为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空中对于这三性的说法说，诸经每说有者，即曰遍计依他；每说空者，即是缘成实。三法皆无性也。空中他认为呢，这个三性都没有，都是空的。为什么呢？因为经典上说的依他遍计啊，就是有。所谓的有的就是世俗性，世俗性就是不真实，所以说它有，它就是不真实的，就是没有。那么说这个缘成实呢，就是空，那么所以空也是没有啊。所以呢，空中的结论就是三性皆无性也，就三法就是依他遍计缘成都无性，无性就是空嘛。 那么性中及三法皆具空有之意，便即是情有理无。他说这个空中的话呢，这子称呢，就他的认知上面是什么，是三性都是空。那么性中的话呢，他对于三性的认知就是三性都有空有的这个认知。那么怎么样空有？他说遍即是情有理无。情是什么？是执取，执着是真实有，道理是没有的，叫理无，是真理，道理上是没有的。依他相有性无，依他的相上是有，性是无。那他为什么不说情有性无呢？也就是说依他的这个相啊，他是真实的相，他不是变计，他就是有这个缘起之相。你不能说它是完全的，是什么呢？是属于执取的啊。这个依他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的这个境界，阿赖耶识的这个四性，阿赖耶识这个四性呢，这个四性的话呢，当然究竟而言的话呢，不真实。不真实并不表示它是由我们的妄情所记着的。他这么就是说，从相，他比这一个所谓的情有呢的这种执着淡很多，所以它叫相有。那么当然究竟而言呢，相有还是一种执着，可是呢它的这个相有就比情有的执着性要弱啊，就是有差异。如果说一定说这个相有是执着，也可以，也可以啊，可是这种执着呢跟情有的执着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要清楚。所以它同样是有，可是呢它却是不同的有的认知啊，就叫相有理性无。第三个是缘成呢情无理有，情无就是我们的知见里面呢没有，我们看不到。这个情是指我们的六根，我们有情的这种智慧里面呢看不到，可是真真实实真理的里面，这个缘成是真实存在的，叫情无理有，相无性有。相呢你看不到，可是它的本性是有的。这个情有理无是对遍计值，叫相有性无，是对依他起。所以呢啊，这个遍计跟依他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基本上呢还是属于妄的部分多，可是缘成的部分呢是属于真的部分啊。这就是他对于空中跟性中，在对这个三性的诠释上面呢有不同的这个诠释认知啊，看问题是看不成，不同的角度啊。那么因为看问题不同，就是它本身就是它对宇宙真理的一个判析的尺寸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从这个三性空有不同呢来分析这个般若中观中跟如来藏思想的差异，这是第九条。接下来我们看第十条啊，佛得空有义者。简单的说，空中认为一切皆空，佛也空，所以呢，再讲到如来空、涅槃空，因为般若中的话，他就一切无所得。所以一切就是空，所以连这个出世的这个佛的也空。那么相对的话呢，性中他佛的功德呢就是非常的明确的啊，所以这个很单纯啊。我们看好，他说空中说佛以空为德，佛以空为他的德，无有少法是名菩提，就是一切无所得，这就是菩提啊。射箭深求皆行贤道，说 说若以射箭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就是金刚经讲的话。中论云呢，非音不离音，此彼不相在啊，如来不有音，何处有如来，就是这个是中论这个如来品里面的一颂啊，就是他讲的就是说呢，这个虽然他不离开音呢，可是他也不是音啊。那么此彼不相在呢，他是从无音跟如来之间的话呢，他不相容啊，所以如来不有音，何处有如来，如来呢没有五音，所以哪有如来呢啊，所以总论他是 不承认，就是如来是空的。说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啊，这金刚经讲的话啊，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性中则一切诸佛之体皆有常我净，实身实智真实功德，相好通光亦无尽，性本自有不待机缘，就是众生本来就是佛啊，三身四智五眼实力都具足啊。说智性本有不待机缘，不要说是佛，每一个众生都具有啊，都具有这个佛的三身四智五眼实力啊。好，以上所讲的这个空中跟这个性中的十种差别，十义十种差别，历然很清楚不一样。二门幻义，二门幻义什么？就是空中跟性中的差异的不同呢，很清楚，幻就是很清楚了。虽分教相，这是讲到他们不同，然后再把他们做整体的汇通，把三宗做的汇通，说虽分教相异物之情，虽然呢我们把他们分出了差别，他教相的差别异物之情，可是也不要有什么有这种僵化啊，僵化的这种呢认知。三教三宗是一位法，三教三宗佛的三种经典，禅宗的三宗呢其实是一位法，是都是佛法，一味的佛法，故须约三种佛教正三种禅。所以呢我们先呢根据佛陀的三种经典，如来藏思想、唯识思想跟般若中观思想呢，来证明他禅宗的三个宗派是相同的，然后禅教双旺，心佛聚集，然后呢禅也旺，教也旺，心佛聚集，聚集则念念皆佛，无念而非佛，双旺则句句皆禅，无一句而非禅教。所以呢集，那么念念皆佛啊，没有一念不是佛心，旺呢就每一句经典呢都是禅，没有一句而不是禅的思想，如此则自然闻明觉无际之说，知是破。那么闻明觉无际说，即是破我情执；闻习妄修心之言，即是断我习气；执情破我真性显，即明觉是显性之中；习气尽而佛道成，即修心是成佛之行。如果我们能够汇通起来的话呢，那么就自然的怎么样，自然的形成了下面的这种汇通的这种知见。闻听到了明觉无际，就是这个般若的思想的话，就知道是破我的情执；听到了唯识的习妄修行，就是断我的习气。所以情执破，那么真性显，即明觉是显性，那么就从这个般若中观的这个啊，明觉的思想呢，知道它是显了这个什么如来藏的这种修行的这个旨趣。习气尽而佛道成，即修心是成佛之行。那么习气尽呢，就成了佛道，所以修心的思想呢，就是成佛之行。顿见空有即无所乖，赫则江西秀能岂不相弃。 就是顿也好，见也好，空中也好，有中也好，就没有什么互相的冲突违背的地方。那么菏泽啊，神会啊，江西什么呢，这个马祖，北秀南人呢，其实都互相的相通相合。若能如此通达，则为他人所无非妙方，闻他人所无非妙药。那么如果能够这样通达的话呢，那么为他人讲呢，怎么讲都是好的药方啊。那么听他人讲，我们接受呢，怎么听都是什么呢，好的药治我们的病。药之与病，其只在直之与通啊。故先德云，直者自治疮疣啊，通者闻闻妙药，通者了三中不相为也。药之与病啊，就在于执不执着的问题。这一段啊，他是把这个三中啊再来一个总结，透过什么，先说明了般若中观与如来藏的不同。看起来它是处处都不一样，可是它最后呢，它却翻一个掌，翻掉一个头，说明什么？其实呢，三宗不只是般若中观跟如来藏，包括唯识呢，其实三宗都是一位。如果你执着的话，那么三宗呢就互相的撼隔冲突；如果你不执着的话，那么三宗是一位，怎么讲都通。这个说法就是宗密大师可以说呢讲的非常的透彻。各位，很难在藏经的经典里面呢看到对于三宗会通分析的这么贴切、这么明白的话，讲的太令人什么呢，好像这种深刻的感受到心里面的一种感觉，讲得太好。所以各位啊，就是以后呢，人家再跟你讲说什么唯识攻击般若中观，中观再来攻击有中干什么的话，你不要理他，听懂吗？你不要听这些问题了，懂不懂啊？你不要去惹那些事情。众生呢、啊、都有执着，那么三宗呢都会破执，三宗都会破执，如来藏、唯识、般若中观都破执。破执这一点大家基本上相同，那么破执之后怎么彰显真理呢？或许不太完全一致。那么这个就是个人根器跟智慧浅深的差别，这个就不需要太多的争执啊。好，那我们这个空中跟性中的讨论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檀元基督序哈，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一种综合性的思想，听懂我意思吗？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思想。那么所以在学禅缘的时候呢，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能够具备大乘的各宗的思想，唯识、中观、如来藏思想，如果都能具备呢，来看禅缘的话呢，甚至一些禅宗的一些典籍都看过，来看禅缘就会觉得说他那种思想的庞大深刻，然后它汇通起来那种综合的那种能量非常的大。因为我们以前读的时候都是读一经一论，一经一论，对不对啊？那么它这个呢，光是唯识你就要有很多的经典，如来藏很多经典，般若中很多经典，它把这些经典呢统合起来，把它们的共同点差异点呢 做一个整理，做一个统，还要把禅宗的东西统合起来。所以这个这样的一种综合的能量是需要阅读很多的相关的经典，而且把它们呢都汇通了，都消化了，然后才能够做这样子的一种综合性的一种陈述。我们如果要自己去读，我们读不了那么多，那么读完以后你也不能消化，消化以后你也不一定能够汇通。那么透过宗密大师帮我们这样汇通的话呢，其实替我们省了很多的事啊，替我们省了很多很多的事。我们接受了他的汇通的这个思想的话呢，我们来看整个佛法的思想体系呢，其实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各位要知道，《禅园诸权基督序》这篇文章哈、啊，它的一个特点在这个，刚刚讲说就是将各宗的思想做一个汇通啊，这是一个它最大的特点，这最大的特点啊。那么下面的话，我们要谈的一个课题就是顿跟渐的问题啊，顿跟渐的问题。那么顿就是一下子全部都现前了，叫顿。那么渐的话，就是你做的这个功夫的话呢，是慢慢慢慢成就的。比如说，就经常举的几个例子，我们先用这个例子来举的。比如说，我们爬楼梯，对不对啊？爬楼梯，你第一阶爬到第二阶，你这个楼梯有12阶、13阶，对不对？你要爬13阶以后，你才能上到这个二楼嘛，对不对？那二楼你再爬13阶，再到3楼。所以呢，你渐渐的走上去，这就是修，懂吗？就渐修。你爬到一楼、二楼顶着看，哎，远看到了，对不对啊？再爬一段又看到，3楼就看得又远一点了啊，叫渐修渐悟啊。爬楼梯呢，爬一层看一层的高度，爬一层看一层的远处，那就是渐修渐悟。那么他说他渐修顿悟什么呢？他渐修顿悟什么，就是你砍树，对不对？砍树，砍一刀他就一块削掉了，对不对啊？砍一刀又削掉一块，砍一刀削掉一块，砍一刀削掉一块，对不对？砍最后一刀一砍，咔倒了，有没有啊？可能砍了101刀，对不对啊？砍了101刀，第100刀他都没倒，可能第101刀都一砍下去啊，嘣倒了。所以这个叫做发树顿倒，就叫做渐修顿悟。这个倒下去叫顿悟啊，就成就了。还有就是你走路，比如你走路你要走很远，走3天3夜啊，从你这个农村走到省城去，走3天3夜，你走了3天2夜5个钟头，还差1个钟头你还没走到，又走了50分钟还没走到，再走10分钟，哎，进了省城门口了，进了省城大门了，好，到了。你走了3天3夜都没有走到，就是渐修，走到最后那1分钟进了大门，到了省城了，就是渐修顿悟。所以呢，发木顿倒，远行顿至，都是渐修顿悟。爬楼梯呢，爬一层看一层的高度，爬一层看一层的远处，那就是渐修渐悟。他说顿悟渐修呢，就是一下子成功，然后呢功夫在慢慢慢慢的展现呢，就叫做顿悟渐修。他举什么？比如说小孩子生出来了，小孩子一生出来以后，哎，他的四肢脑袋瓜就有了，可是呢这个脑袋瓜这个四肢要有力量，听懂我意思吗？要有力量，会讲话，会写文章啊，会手，会写毛笔，写书法，会弹琴，会算数，这个手很巧妙。那么呢要经过后天的不断的学习，所以生下来就有手， 这是顿悟，顿悟。那么要慢慢的练习，才会弹琴、拿筷子、写毛笔，这叫做渐修，叫顿悟渐修。一开始的时候就悟了，然后悟以后再慢慢的修。比如太阳一出来，太阳出来就嘣，就一分钟就蹦，从那个山头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呀、啊？跳出来以后，然后那个霜，冬天的霜啊，啊，在草上的霜，草上的露呢，就慢慢的没了。那个没慢慢没也要经过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那个才没有，对不对呀、啊？叫做太阳顿出来，太阳一下子跳出来，一分钟、半分钟跳出来，那个叫做顿悟。然后霜露慢慢的消失呢，就是渐修，叫顿悟渐修。那么顿悟顿修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他说那个丝啊，这个丝有一把头发，有没有头发？丝，我们做的那个麻线的丝啊，一把丝。你一把丝的话呢？它不是一根一根的染，它什么呢？它弄一盆水，把这一把丝呢一下子放到水里面去，这所有的丝全部变成黄色，全部变成红色了，对不对啊？所以它就一下子就成功了，顿就进到水里面，就是顿，懂不懂啊？就变成红色了，懂不懂？那么全部都变成红色，一把丝，比如说这把丝有1000根丝。1000根全部变成红，它不是一根一根变的，它一下子一起变，就是顿悟顿修，一下子变成红色是顿悟，全部变成红色了，1000根是全部变成，一下子变成红色就是顿悟顿修。或者是我拿刀来，把这个丝一刀一下子全部砍断，也可以，这也叫顿悟顿修，一下子全部断了，而且断掉一刀就断掉，断掉什么是全部一把丝全部一起断掉，这都叫。染丝断丝，这就举例子说明了，叫顿悟顿修。在这里边哈，这个宗密大师讲这个顿渐的思想的话，他讲他我们刚刚讲是约修行的哈，约修行的。那么这是就机啊，约修行的就机。那么约佛就教。就是就佛讲的经典的理论的话呢，它也有顿渐，就是渐就是人天成的空中相中，他认为是渐。这个你要是说学中观唯识学般若思想的，他看了这个他就会不高兴，你怎么说我是渐的，你懂我说？他说如来藏是顿的，这就很麻烦了啊。那么这个顿呢，有逐机跟化移啊，逐机跟化移，这个等一下我们到文章里面再来看哈。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约教跟约修哈。这个约教的话呢，其实就是说明了佛陀的这个教法上面呢，啊，佛陀的经典上面呢，不同的经典，它表现了对应于不同友情所产生的教化，这个教法本身就是有渐的教法，有顿的教法，也就是说它有浅的，有深的。浅的话就是渐，它引导友情呢先到一个浅的境界，啊，那么浅的境界，它到达这个浅的境界，比如说到五戒到人，啊，十善到天，啊，四谛到声闻罗汉，那么这个浅的境界呢，其实呢，它还到了这个浅界，可它必须要继续往深处走啊，那么。所以它这个只能说是渐次的，只是暂时的一个终点，所以它是渐的，渐渐的，然后再到达，再慢慢的再深入到后面的就近的， 那所以般若空中跟唯识这个相中的话，它也被判成是这个见教。那么如来藏思想的话呢，就是它被判成是顿教呢，有这个足迹跟话语两种。一般所说的呢，都是属于足迹啊。那么他把这个话语呢，就是单独判的这个华严是话语啊，华严是话语。好，这是讲的约教。刚刚我们讲的约修，现在讲约教哈。再回过头来讲那个约修的话呢，我们刚刚讲这个约修里面有就是顿见嘛，修悟嘛，对不对？啊，顿见修悟的哈。这个修就是见修，悟呢就是顿悟，啊，所以就见修而言呢，它修的就是正，它就是正，由正而成就的悟。那么由悟而修的话呢，就是解悟。这有两个嘛，一个是修，修都是见。那么悟呢，就是顿的，可是悟顿的悟，它是一种解悟，它不是正悟。那么修是见的，可是修所成就的，它都是什么？都是一种正悟。所以一个是正悟，一个是解悟。这是对于这个四种悟修顿见呢，还有一个就是有解悟跟正悟这两种分法。那不管是证悟或者解悟的话呢，就是他这个顿见的这个问题啊，单单只就这一生而论，我们这一生论，有顿有见呢，是单单就我们这一生来论，每一个人的这一生来论。如果加上了前世来讨论的话呢，唯见无顿。我们修行的话，一定是多生累积来的，多生累积来的，所以呢，都是渐渐修成的。我们今天看到有人顿悟、顿修，那么其实他是因为他前世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以后，那么今生到达一个临界点，一个圆满，就差临门一脚了，所以他有顿悟顿修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啊，这个宗密大师讲的。所以各位要注意到，讲顿都只是就一生而言，如果就宿世而言的话呢，只有见没有顿，所有的修行都是渐渐成就的。在这一点上面呢，所以各位啊，我们从这点来看，就是说或者是顿或者是见，各位注意一下，我们呢从这一点哈，我要谈跟各位讲，就是说不必太执着于顿悟，听懂了吗？懂不懂？从这一点各位就知道不必太执着于顿悟。如果就这样子，就宿世而言的话，都是见的立场来看的话，我们不必太执着于顿悟。为什么呢？也就是说，所有的顿就长时间而言的都是见。也就是说，今生如果你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以后，你不管怎么样你都会顿，听懂我意思吗？如果你今生累积到一个还没有累积到那个层次，没有到临门一脚的时候的话，你不管怎么样的修，你都是见，听懂我说？因为你没有累积到那个程度嘛，所以你不可能马上顿。按照宗密大师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不要强调哪一个顿哪一个见的问题，而要强调说我们有没有真真实实的去用功修行，我们所修行的法门是不是很真实的相应于佛法的本质，这才是我们要去什么去计较的问题。那么所以从什么呢，从宗密大师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实在不需要老在是顿是见上面去做文章。 因为所有的盾都是从剑来的，那你又何必在乎你是盾还是剑？不管你是盾还是剑，你都是剑嘛，对不对啊？啊，你想要盾很简单，那你就渐渐努力的修，总有一天你会盾嘛，盾成嘛，对不对啊？所以啊，就是我们大家知道了，人家跟你讲盾讲剑，你不要去理他。人家跟你说我是空中，我是有中，空中怎么不对，有中怎么不对，你也不要去理他。你重要就是你学空中，你要知道空中讲什么；你学有中，你要学有中讲什么；相中讲什么，你要学性中讲什么。你要知道盾是什么，剑什么就好了。你不要去跟他争，你是盾，我是剑。你听人家讲到你是剑，你就恼火。你学为士，人家说为士很浅，你就恼火。人家说空中都断面，你就很恼火。人家说这个佛性什么是外道，你就很恼火。不需要，不要跟他争，听懂没有？我们不要跟他争，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思想弄清楚，然后怎么样的应用我们的思想来修行。这就是我们读了宗密大师他对于三宗的同意，他对于禅教的同意，他对于顿渐的同意，他的一个很核心的思想都是一味法，都是有共通处，对机感不同而已，没什么好争的，没什么好争高下的。这是我们大家学习到，我刚刚讲了宗密大师的这个禅院解读学，它最大的特性就是它综合了整个佛陀一代时教的各宗各派的思想，它的综合力量呢非常非常的强，这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我们这节课呢就先讲这个地方，我们下一节课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个顿渐的部分，我们再跟各位呢啊，根据经文啊，根据这个禅学的原文，我们再详细的跟各位带一遍。好，我们先行讲这个地方。